书接前文，董其武将军听说孙兰峰现在已经进驻武川县，这心里很不是滋味。为什么呢？对孙兰峰的机智善战，董其武一向都是十分钦佩的。有人说孙兰峰和董其武是傅作义身边的两只虎，这种形容是恰如其分的。好弟兄、好哥们、好同事，如今落的是兵败将亡、兵退武川，董其武这心里头能是滋味的吗？咱举个例子说啊，想当初抗日战争期间的红格尔图阻击战，就这个孙兰峰就打到当时的伪蒙军灵魂出窍，是名声大振呢。说起这件事儿来挺有意思，咱得详细介绍一下。想当初啊，傅作义命令孙兰峰在红格尔图阻击伪蒙军，而孙兰峰呢，打仗向来是主动出击型的，很少干防守的活，他心里头急躁，叫他在那等着他受不了。可红格尔图整个是一场阻击战，必须耐下性子来潜伏，孙兰峰啊却很难坐得下来。单说这天早晨5点钟左右，这孙兰峰呢带领着侦察兵到阵地前呢去瞧瞧日伪军的动静，拿着望远镜一看呢，果然看到了新鲜事儿，我的乖乖，阵前500-600米远的地方居然爬过来一群羊群，哎，正悄无声息的朝这边慢慢的移动。他脑袋一转个，不对呀，你看这天气风雪弥漫，冰雪盖地，早晨5点钟哪有出来放羊的？孙兰峰虽然没放过羊，也知道不是这个理儿啊。哦，脑袋又一转个，明白了，肯定是日伪军趁着大风雪反穿皮的衣过来要偷袭我。孙兰峰啊也没声张，立即悄悄地调过来2门大炮，同时命令一队精兵也反穿皮袄爬过去准备反击。孙兰峰还琢磨着呢，估计敌人的指挥官看见我这批假羊，只会有两个反应，一个是立刻明白了我这是在侮辱他的智商，他只要下令开火，我就让骑兵从两翼迂回过去，然后步兵正面出击，给他包个饺子。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敌方的指挥官他认为他的羊啊爬错了方向，如果敌人这么觉得，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就是个弱智啊。那么对面的指挥官是谁呢？此人呢、啊、是伪蒙军的名将，副司令叫雷中田。要说这个雷中田也是个久战战场的老狐狸，可今天呢也不知吃错了什么药了，还往阵前一看，哎，不对劲儿，咋回事儿？怎么还有羊往自己这边爬呀？是不是自己的人趴糊涂了？于是他就下令警卫官告诉前线的士兵他们爬反了方向了。就在雷中田下令的这个功夫，孙兰峰一看，得，今天碰上的果然是个窝囊废。还没等什么呢，他马上下令开火，咚咚，大炮一响，这群羊立刻就慌了神了，也不再装羊了，站起来往回就跑。早已埋伏好的35军神枪手是立即开火，结果这群偷袭的蒙伪军没有几个能回去的，其中还包括那位吃错了药的副司令雷中田。 董其武对孙兰峰是十分了解呀。这个孙兰峰18岁当兵，从普通一个兵一直做到兵团司令，在他的一生中是驰骋疆场，把战争当作自己的事业，把军人的荣誉视为生命，对日作战300余场啊，很少打过败仗。如今遭此全军覆没的惨败，包羞忍辱，蛰伏武川，他心里的痛苦是可想而知啊。可现在肩负绥远和平大任的董其武，除了痛苦之外，更多的是遗憾。而且他最大的希望是这2仗能让活着的兄弟们清醒过来。为什么我们视之为王牌中的王牌，精锐中的精锐的35军，还有勇冠3军的孙兰峰都遭到这样的惨败，你说这个仗还能打得下去吗？固守新保安的35军本来是支持张家口的，结果回撤途中却被围在新保安。毛泽东啊，对平津作战的战略不只是先打2头后取中间，先从西线开刀。2头指的是哪儿呢？东面指的是天津和塘沽，西面的是新保安和张家口。2头一攻下来，就彻底阻断了傅作义南逃和西窜之路，剩下中间的北平欲战无力，欲逃无路，毛泽东一流腹部于平津消灭之的战略构想全部都实现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希望是与日俱增。再说35军是傅作义的嫡系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在整个华北战场上是绝无仅有的，那要行起军来，400多辆深黄色的美制道奇大卡车在华北平原的大道上是一路黄尘，吼声如雷，遮蔽20余里，毫不威风。从1931年起，傅作义就长期担任这个军的军长，1942年才把这个军交给他最信得过的董其武。后来郭景云于1945年从董其武手里接过35军，这支装备精良的劲旅在抗日战场是拼死搏杀，为民族解放屡建殊勋，在内战战场上也成为解放军的一个劲敌，没少给解放军添麻烦。35军的装备虽好，但眼下的解放军也已今非昔比了。1948年12月22日早晨7点30分，解放军156门大炮一起向城中射去，那炮弹像雨点一般砸在方圆100多平方米左右的阵地上。1个小时之后，新保安南门城墙的堡垒被摧毁，火力点被分碎，城墙被轰开了一个大口子。9点多，华北纵队从缺口上首先攻入城中，随后新保安东关的城墙也被炸开了，又一路解放军战士冲进了城内，火红的战旗在硝烟滚滚中是满城飘扬啊。郭景云一直盼望着华北总部能派飞机来增援，但一直到解放军攻下了全城，天上的飞机连个影都没有。新保安城此时已经是杀声一片，枪声炮声是一阵高过一阵，解放军就好像那潮水一般，把傅作义的35军撕成了一块又一块的碎片。到下午16点，35军的主力101师和267师已全部被解决，郭景云的35军军部被解放军是团团包围啊。 郭景云一看大势已去，是大惊失色呀，他疯了一般的吼叫道：快把汽油桶推进来，我要以身殉国。听到这个命令，几个部下一脚踢开汽油桶，举起双手向院外的解放军跑去了。我投降，我投降。郭景云这会儿举起手枪指向自己的头部，向北平方向一声惨叫：副将军，总司令，我对不起你呀。随着一声枪响，郭景云是轰然倒地。就这样，35军彻底覆灭了。看到穷凶恶极的对手被自己歼灭，解放军的杨德志将军内心的悸动兴奋不同于往常。嘿，打掉了35军，我这心里啊，就感觉是13年前渡过大渡河的那种感觉。新保安被攻克了，张家口的城防就一览无余的暴露在解放军大炮的射程之内。新保安的钟鼓楼上有一块匾写道：要持重地，指的就是新保安是军事重镇张家口的门锁和钥匙。门锁和钥匙都丢失了，张家口还能守得住吗？当傅作义得知郭景云自杀，35军覆灭的消息之后，顿时感觉到是天旋地转，不能自持啊，一下子瘫软在椅子上。等他清醒过来的时候，是放声大哭，鼻涕眼泪沾了满脸呐。1948年12月22日下午17点，也就是35军魂断新保安的时候，傅作义分别急电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第105军军长袁庆荣、郭景云和共军激战终日，电讯中断，想必凶多吉少，命你等立即会商，图为计划，务必于12月23日前撤回绥远。新保安失守之后，张家口早已慌成了一团。孙兰峰等人接到傅作义的电令后，立即召集会议商议西撤计划。几个人经过多番争论，最后决定12月23日是拂晓突围。相比较而言，张家口的环境的确比新保安要好得多。这里不仅有守军5个步兵师、2个骑兵旅，约56000人，而且城防工事是异常坚固。早在1946年10月，傅作义从解放军手中夺得张家口时，即以此为根据地，着手修筑工事。1948年6月，为防止华北解放军夺取张家口，傅作义又强迫20000多老百姓在张家口外围修筑了500多个碉堡，把张家口围了个严严实实。在张家口被围之初，国民党军第11兵团则采取一城野战的方针，将张家口的部队分为野战部队和城防部队2部分。野战部队由105军的第210师、第259师和第104军、第258师及整编骑兵5、12旅等组成。105军军长袁庆荣任总指挥，担任机动作战的任务。城防部队则交给105军第251师、察哈尔省保安司令部所属3个保安团及独立野炮营、装甲大队和侦察大队等组成。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曾吹嘘说：哼，这些工事的修筑和人员的部署不亚于万里长城。 使张家口披上了铁甲，在30里内是无法接近的。可是战争一旦打起来了，局势的发展就不是当初所设想的那样了。辛保安丢失了之后，傅作义急慌慌的电令孙兰峰，事发突然，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趁杨成武主力在东，尽速西走，与董其武配合，保住部队就有希望。孙兰峰接到电报之后做出决定，为了分散解放军的注意力，应分路突围，步兵从大境门撤出，骑兵从七里茶坊分数路向商都途径，最后全部退向绥远。整个突围行动由第105军军长袁庆荣统一指挥。然而啊，傅作义与孙兰峰都没有想到，当他准备撤出的时候，解放军的主力已经不在东面，反而移到西边去了。毛泽东在决定打辛保安的时候，就已经替傅作义想到张家口孙兰峰的出路了。在打辛保安的前两天，便将东北野战军的第4纵队由怀来康庄地区调到张家口以东，接替杨成武。杨成武则将华北第3兵团主力调到北面和西北面。陷阱已经挖好了，孙兰峰却毫无知觉呀。12月22日20时，根据突围部署，国民党105军的259师率先趁着黑夜溜出了大境门，向东北方向运动，立即遭到了解放军华北1纵的猛烈打击，枪声响了一夜呀。23日凌晨4点，张家口城内的整编骑兵第5、第11旅也开始向西突围，却发现前面的路上处处都有解放军的重兵把守，于是改道也涌向大境门方向。这个时候，张家口警备司令部和保安部队也奔到大境门来了，50000多守军在同一条道路上你推我搡，乱成了一团呐。从大境门往外，沿着河滩公路到处都是人，什么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是人喊马嘶，乱成了一团呐。23日拂晓，华北第3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判断张家口守军全力向北突围后，当即下达了围歼张家口、突围敌军的命令。各部得到命令之后是纷纷启程，于23日晚22时左右全部到达了张家口以北的山区地带。张家口的北面呢有2座大山，就是东太平山和西太平山，两山中间夹着一条宽约500米的河滩，出大境门向北延伸到西甸的朝天洼，约有10多公里长。时值寒冬，河滩中间正是冰封的河道，河床左侧有一条旧公路，向北一直通往张北，这条公路是敌军逃跑的必经之路。孙兰峰的50000多守军人多势众啊，以为华北1纵的部队无力将其阻截，遂一路炮火进攻，人慌马乱的四处奔逃。杨成武见敌军已是军心大乱，个个都在争命逃跑，立即下令是全线追击。于是解放军各部是纷纷闯出山区，是猛追猛打。起初的时候，各部队还是按照原来的部署展开行动的。等追过大境门之后，天色已经黑了，相互之间已难以照应，只好听到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赶，看到哪里有火光就往哪里追。 各部队的建制全部都打乱了，大家只有一个目标，不放过每一个追得上的敌人。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是从怀来经四个昼夜的急行军刚刚赶到张家口的，他们还没来得及休整便投入了追击。他们由白天追到夜晚，又追到午夜过后，从南面的陶寨庙小山口将孙兰峰的部队是拦腰截断。先头排率先冲了上去，他们为了辨别敌我，把棉衣反过来穿上，从混乱的人群中挤进去，冲上了陶寨庙西南的小山丘，架起机关枪向正在逃命的敌人是一通猛射。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得敌人慌忙退到了对面的大山上。待国民党军队明白了眼前的处境之后，便决心夺回山口，杀出一条活路。105军军长袁庆荣亲自指挥，每次都以两个营以上的兵力发起冲锋，从午夜打到黎明啊，四纵的这个排连续战斗了七个多小时，打退了敌人11次冲锋。您看吧，阵地上的雪早给敌人的炮火轰击的融化了，雪水与血水混杂在一起是涓涓流动啊。到了24日拂晓，数万逃敌被解放军压缩到大境门外至朝天洼西甸的之间那道10公里长不到1公里宽的狭窄山沟里，步兵、汽车、骑兵、火炮各种物资把通道填得满满的，煮成了一锅粥，乱成了一团麻呀。随着天色明亮起来，敌人意识到末日就要来临，便争相逃命，骑兵撞倒了步兵，汽车撞翻了大车，大车翻进了人群。这时候从两侧高地泼下来的弹雨中简直被打的是混乱不堪。面对此情此景，孙兰峰下达了一道他从未下达的命令，他把牙一咬，心一横，明知道这样的命令不是命令，但也得这么办嘛。那么他到底下达的什么命令呢？咱们下文接着说。